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是讲的方便品的聚松，正宗分进门正宗当中啊，这个正法说就是法说一咒立上根，这个下面就是正法说，正法说当中啊有长文有聚松，长文讲过了，现在是讲的聚松。聚松就是重诵前面长文所讲的，不过聚松的文题固然是论文题与前面的长文的上文题不同啊，而内容的道理也有许多地方长文没有的，而在聚松里面补足。也有聚颂里面那么说的比较详细，而长文里面比较简略，这个多方面的配合啊，所以这个聚颂也是不是完全只重诵上文而已，也得好好的下番功夫。聚颂里面现在是讲到子字下第四举五竹的这个第二段啊，别名五丈，就是别名五竹丈大的意义。总名五浊障碍大法，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现在是说别名五浊障大，这叫做别名五丈。经文在第这个科贯科本子第四十八页，贯科本子第四十八页啊。科判单科判的是在第二十六，那么别名五障当中就把这个五浊啊分别说明。第一段是别名这个众生浊，这一段文呢就是第四十八页开头的第一二行跟第三行的两句，有两首句中了。那么就是前面上次讲过的，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坚着于五欲，痴爱故生恼，于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上次就讲到这里，这是别名众生浊啊，因为在五浊是这众生浊的情况障碍了这个大法，所以不能一下子就对众生显示一时之理啊。我是佛自称说，我知道这个世间的五浊世的众生，他过去所修的善本很少，甚至没有，未曾修善本。那么他现在呢坚着于五欲，很坚定的执着爱着这个世间的财色名食睡，或者是色身相未处，这五种的娱乐。那么众生由无名的痴而生种种的爱，所以增加他的在众生当身份当中的许许多多的烦恼啊，由此都生起来了。所以说痴爱故生恼，而众生贪着于种种欲乐的因缘呢，又增加他造业堕落的因缘，所以与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贪着五欲，追求欲乐，那么就是尽量去造业这个业造的越多啊，就堕落的越快，就堕落在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里面。那么由此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在六趣六道里面没有间断那么在六道里面受的苦恼要比受乐的情况多得多，经常都是受苦，所以备受诸苦毒毒也是痛苦的意思并不是说在苦中生什么毒，毒显示受苦自己了，毒害 受的这个苦恼痛苦的伤害太严重了，所以叫做苦毒。那么这是别名众生浊。下面有一首句颂啊，是说明命浊啊，五浊当中有一个命浊啊，生命的命啊。那么这里有一首句颂：受胎之名之为行，世事常常正长，薄得少福人，众苦所逼迫。这一首句颂啊，就说明这个命浊，受胎之为行，众生的生命来源，第一由自己过去所造的业因为本，加上父母的业缘，父母及三缘合合，那么就来受胎。刚刚投胎的时候，那个胎儿的形象很微小，很微弱，所以叫做受胎之为行。那么众生投胎到母腹里面去，十月怀胎，平常是说十月。按照《菩萨受胎经》里面讲，从第一个七日，入胎以后第一个七日，一直到第38个七日，胎儿就要离开母胎，出在人间世上做人了，就出世了。所以真正住在母胎里面的时间，按照《菩萨受胎经》是38个七日。那么内容所说的道理呀，这个胎儿生长的情况，以现代的科学的这个生理学配合起来呀，有很多地方完全相同，有些地方少异而大同，有些地方是完全相同。所以我觉得释迦牟尼佛的真是一切智人，那个时候没有 X 光，没有科学，医学也还没有那么发达。释迦牟尼佛看他在做太子的时候，他没学医，而他出家成佛以后啊，他能够把人在母胎里面38个七日生长的经过的情况啊说的那么详细。比现代的医学这个生理学说的更详细，这是真实。如果不是一切之人，怎么能够做到呢？只看到这个楚台经的这个说法呀，就要五体投地啊，对佛的恭敬心啊要升上最高最高的点子了。所以这关于这个受胎情况，另外有菩萨楚台经在宝积经里面，这里不必细说。那么就说明人的生命啊，就由此慢慢生长。出胎以后啊，那么就在人间造业了啊。那么世事常正常，这不但是今生如此啊，过去多生多劫以来，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子的，生而又死，死而又生，没有停止啊。如果有大的福德因缘很厚，那么也许苦恼会少一点。可是如果德很薄，薄是说少了，不是完全没有，有是有啊，他的德很少，福报很少啊，薄德少福人，福德很少。这种人有这么一点少少的福德呀，他就可以做人，但是他在人中受的苦恼就多了，所以众苦所逼迫，有好多的苦恼啊来煎迫他，逼迫他的身心啊。那么在一生当中啊，受苦的情况就太多了啊。谁知世上苦人多，人间世上看了好多人，但这些人当中啊，受苦的要比受乐的多了不晓得几千万倍，还是苦人多啊。富贵的人固然有啊少，而贫贱吃苦的人可多了， 所以人生还是一个很苦恼的情况啊。对这段文说明这个命浊，所以障碍了佛出世间，一下子就说大法，让他体悟佛法的道理。那么因此只好说小法，让他由浅入深，由小而大。智者大师对于这一段文，他有一种关心惯心的修法。他说只在这个受胎为行道众苦所颠簸就可以作惯，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依这个文字呢来修观。修观的方法就是说观我们当下一念心，这一念心升起来的时候啊，就为将来造业的因缘。比如说你动一个杀业想要杀生，动一个偷盗业啊、等等，随动一个念头，纵然当时没做出来，可是这个念头动了，念头一动啊，80天中就有这个种子，就下了这个种子，是田里面有这个恶业的种子已经种下去啊，将来因缘成熟，他就要遭报，就要去造业受报的，啊，那么将来造业的时候啊，那等于是受胎，受胎就是造业。那么到了母胎里面去就确定要受生吗？所以动了这个念头啊，念起了之后啊，将来因缘成熟了必定有遭报，遭报的原因因为有造业，所以有了这个因种生起现行就有造业啊。那么造业就是受胎，这个胎业越造越多啊，恶缘越来越甚，那么由此生生世世造业没有停止，轮回没有间断，受的苦恼就念念增长了。那么由此以自己的心念观察，时时下功夫观这个心，他动了什么念头，动好念头要使他增长，比如说动念佛念法的念头，动菩萨道的念头，动出世间的念头，动实善等等的念头，好的你不妨啊培植他，让他增长。恶念一动啊，马上赶快把它消除，否则的话将来的果报就可不得了了。所以天台家他对于读经啊，每一段经文都要回归自心，所以他有惯心的这个解释。惯心的作用啊，就是即解即行，就在文字上体解了解他的道理的时候就在修行啊，不要把解跟行完全分开，即解即行，即行即解，解行不二，这样子下功夫，那么读经啊才能得到真正佛法的受用。所以他每一段文都有惯心因为比较重要的地方啊我们就提出来研究，那么比较难了解或者是深奥，或者是我们还没有这个力量去学习的，就略掉了啊。那么这一段文呢，他把这个受胎就动看作我们动念，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平常时时时这个观察自己的这个心念啊，那么就会把这个恶念慢慢减少啊，善念慢慢增长。下面有一首居松啊，接着就说见浊，见浊啊，五浊国士的见浊，若邪见愁林，若有若无等，依止此诸见，具足62。这一首居松就是见浊啊，生在人间。如果能够修学佛法有正知正见，那还是好，就不至于严重的堕落。可是人间呢，要求一个正知正见的佛法很不容易得到，而且很容易被外道邪魔呀牵住你的鼻子走啊，所以很容易就入在邪见的丛林之中。愁，这个愁字啊，是很密的意思， 密密麻麻，很密。稻子很密，叫做稠。稠林呢，是说像这个树木密密麻麻的树木，像这个稻田的稻子一样那么多的树木，那叫做稠林。现在不是说稻子密密麻麻的稠，也不是说树林密密麻麻的稠林，而是说世间的邪见之多啊，比这个稻子的稠，比林木的稠林还要多，还要严重。跑到邪见的稠林当中啊，就像好像跑进迷宫林，好像迷宫林，一旦进去啊，摸不到门路出来的。从前30年前呢，最起码二十几年前，垦丁公园的迷宫林啊，那真是迷宫。那个时候的迷宫林，跑进去您要出来，假如没有懂得一点路线啊，那恐怕进去真是摸不到门路出来的。经常有人进去啊，上午一早进去，摸到晚上天黑还摸不出来，这种情况很多。现在不行了，现在都给人呢把路走得很大了，就不叫做迷宫林了。那么这个邪见的情况啊，就像那个迷宫林一样，你一旦跑进去啊，要出来就难了，那叫做入邪见稠林。那么这个邪见稠林虽然很多啊，总合起来不出两种，若有若无，等于其他各种的邪见可以包含在里面。有啊，就是常见，常见就是有。什么叫做常见呢？世间的邪见，有些认为啊，人固然有灵魂，有精神，但是他认为人的灵魂呢，生生世世都是做人。狗的灵魂永久做狗，这个常见。虽然认定有灵魂，有精神。有来生，可是他认为人是永久是人，狗永久是狗，其他的动物永久是动物，这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人又何必做善，又何必怕恶，因为反正都是永久做人嘛，这个是不对的，就是邪知邪见。有是常见，无是断见。断见就是无，那么什么样叫做断见呢？他认为人死掉了，什么都没了，人死如灯灭，所以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说法也是接近于这种的断见，他把人分析成为一个气体，他说气之轻轻，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人死掉了，青天之气就上升了，重浊之气归土了，什么都没。所以他们要秉烛夜游啊，尽量的晚乐，反正死掉都没了。这是断见，人死如灯灭，人死掉了就像好像这个灯啊，古代的油灯啊，不是现在的电灯了啊，这油灯没有油了，灯一熄灭没了，什么都没。这个是断见。那么邪见虽然很多啊，根本不出断肠二见啊。那么一直这个断肠二见呢，详细的繁衍可以成为62见。所以说一直此诸见具足62，由这个断肠二见或者由无二见，由此可以呀、把它慢慢的提升分别，那么展开成为62种的邪见，所以叫做一直此诸见具足62，就成为62见了的邪见，满满的。什么叫做62见呢？教相里面有2种讲法，现在值日月五运呢、比较容易明白的一种讲法呀，提出来做参考。例如说五运， 色、受、想、行、识这五样东西，五蕴啊，色法一个，心法分为四个。这五蕴当中，它执着这个我见呢，即色是我，比如说色蕴，色的当体就是我，我就在这个色的当中，或者是离色是我，离开色法，另外有我，这不就两种了吗？啊，第三，色跟色法跟我呀，分大小，色大我小，我在色中，第三种见，色法比较大，我比较小，那我就藏在这个色法当中，色大我小，啊，我在色中。第四，我大色小，啊，色在我中，我这个神我的我体比这个色法大，啊，那么这个色法呢是在我的我体之中，啊，我大色小，色在我中，这不就四种了吗？受想行识一样，都要这样说啊。例如说，即受是我，离受是我。啊，受大我小，我在受中，啊，我大受小，受在我中，用这种的啊说法呀，每一种都有四句，色受想行识，每一种都有四句啊，四五二十，不就成了二十件了吗？就有二十件啊。那么再成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过去是五蕴由二十间。现在是五蕴由二十间，未来是五蕴也由二十间，那么这不就六十了吗？六十间，再加上断肠两种的根本邪见，就为六十二，这个叫做六十二间啊，有没有听懂啊？啊，这个就叫做六十二间，用色受想行识五种的这个众生法。这五蕴啊，以这五法呀去分别，即理大小啊，即色是我一，离色是我二，我大色少色小，我在色在我中啊，或者是色大我小，色在我中啊，我在色中，那么这样子大小有两种，那么就四个五蕴，四五二十。再乘过去、现在、未来各有二十，就六十，再加上根本断肠二见，就成为六十了，这个叫做六十二见。那么详细分别这个邪见呢，有这么六十二种啊，所以众生在这个六十二种的邪见当中啊，好像入了迷宫林跑不出来啊。再详细的说还有一百八见啊，这个不能细讲了，就是按照经文里面有六十二件的名目啊，就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这是越五蕴说明，另外还有越有无啊，如气不如气的这个说法，这个比较难了解啊，就从略啊。众生的邪见很可怕的，就是这个五逆识里面啊，主要是从这个身见、边见升起的这个烦恼，有邪见。见取见、见见取见加邪见，就是这个五见了。这五个历史啊，总不出断肠。那么断肠是由身见起的，没有身就不会有断肠二见。断肠二见就在边见。那么这样子详细分别六十二。众生如果升起这种的执着，邪见的执着，很难舍掉啊！你看那些深入外道的人呐、啊，你要他从外道里面跑出来，很难很难的。先入为主，他的执着很深啊，所以要他离开这些妄法邪法很不容易啊。接下去有一首偈颂啊，别名烦恼竹啊，就是烦恼。身着希望法，坚守不可舍，我慢自警高，惨屈心不实。这首句中是说的 烦恼浊。
啊，
众生由此具备上面那些浊
啊，
他这个烦恼就越来越多了。烦恼浊不出五顿时
啊，
贪嗔痴慢疑五顿时
啊。
经文里面呢，只是在五顿时里面略提一两种，而随烦恼里面提一种来做说明而已。身着希望法，贪嗔痴慢疑都是不实的，没有实在的东西
啊。
这些烦恼哪里有实体啊？有实体就不能灭了，烦恼就没办法断了。没有实体，可是众生深深爱着贪着这个有身，这个身体的希望法，有我知，有了我知啊，贪嗔痴就升起烦恼，就造业了
啊。
深深爱着这个身体的希望法，由此造了贪嗔痴的这个恶业，升起现行造业
啊，
受苦无量。坚守不可舍，坚很坚定的贪着，受贪着爱着
啊，
很坚定的爱着这个身体不肯舍离
啊。
贪着身体的身见呢、啊、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最起码没有出国，没有到出国，他这个身见是舍不掉的
啊。
无论你怎么样讲无我，怎么样讲我执要破，说是说得很好听，那您要它破就困难了。为什么呢？你少少的动它一下它就吃不消，骂它它又生气，动它它又起烦恼，这都是我知。所以如果你不把这个烦恼断除啊，永久没有办法超出的，坚守不可舍。有了这个身体贪嗔痴，有了这个身体它就有我慢，慢就是根本烦恼的五顿时的第四呢，贪嗔痴慢疑
啊。
这个我慢就是身见
啊，
自己情高自己啊，认为我很了不起
啊，
人家不如我。由此这个慢里面有慢，有过慢，有慢过慢
啊。
唯识里面说七慢
啊，
所谓七慢八骄
啊，
骄有八种，慢有七种。唯识里面说的很详细的。那么众生由这个共高我慢
啊，
自己情高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瞧不起别人，那么由此这都是众生的烦恼的总根本，贪嗔痴等烦恼
啊。
再加上我慢第七莫那思，又执着第八阿赖耶识，我痴我见我慢我爱，都是根本烦恼。惭屈心不实，惭了，惭昧，欧意惭昧
啊，
不实在的笑，不实在的表现
啊，
那都是叫做惭
啊，
对人惭昧。比如说看到有钱有势的人，那就对他特别的表示欧意的那一种情况，那就叫做惭。惭的心啊，绝对是不止的，所以叫做屈。惭的心必定是弯弯曲曲
啊，
并不会实在。惭屈之心绝对不实在
啊，
就不是直心
啊，
没有直心的道场。那么这就是众生的随烦恼之一
啊，
随烦恼之提一个惭，那么就是包含其他的随烦恼。这是别名烦恼浊
啊。
那么举出这个根本烦恼当中的贪跟慢，小随烦恼里面的惭，来说明这个众生的烦恼那么里面就可以包含一切的根本烦恼随烦恼，通通包含在里面后边的一首颂啊，是说明别名劫浊，劫浊五浊里面有劫浊啊劫就是时间所以接下去说，以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字，亦不闻正法，如是人难度。前三句正说劫浊，最后一句总结上文，具备五浊恶世的众生刚强难挖以千万亿劫，劫印度话劫波，简称为劫， 翻成中国话就十分，时间最长的叫做劫啊。那么以我们这个人间的做一个大概的标准吧，啊，从这个一个增一个减，就是假定说人寿啊，从十岁增加起，一百年增加一岁，一百年增加一岁，往上增，一直增到84000岁，然后再往下减，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一直减到人寿十岁，这样子十到八万四千，八万四千到十，一增一减，叫做一个小阶，20个小阶叫做一个中阶，啊，这个世界地球沉住坏空一变就是4个中阶，成也20个小阶。住也20个小阶，坏也是20个小阶，空也是20个小阶，这样子沉住坏空一变4中阶，成为一个大阶，一个大阶就是世界成坏一次。那么千万亿劫约大阶说，就这个世界千万亿次的成坏，那么众生还在这个世间呢造业轮回，那么他为什么不能解脱呀？不闻佛名字，他没有听到佛的名字啊。过去如果听到佛的名字，知道佛法的话，能够修学佛法，老早就解脱了。就是因为过去不曾闻佛名字，也不闻正法，也没有听到正法，所以呀，六道轮回没有了期。听到佛的名字可不容易啊，你不要以为简单啊。世间上的人有许多纵然听到佛的名字啊，他等于没听到，听耳等于没有听到，他不了解，他不懂，他没有信心，所以闻也等于没闻。华严经里面说，宁受地狱苦，但闻诸佛名，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所以以往昔轮回六趣中无量皆受苦，不闻佛名故。华严经有这么两首偈颂，说明啊，听佛名，听到佛号的不容易啊，宁可在地狱里面受无量苦，而有佛的名号可以听到，听到佛的名号一称洪名啊，就得解脱啊。不受无量的快乐，就是天上享受快乐而不闻佛名啊，乐享尽了还要堕落，更苦了啊！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啊！所以我们广西无量劫来六道轮回受苦啊，受尽无量的苦恼，原因在哪里呢？不闻佛名故，就是因为不闻佛名。无量劫来千万亿劫不闻佛名，所以轮回生死没有解脱，没有了期啊。那么这类众生刚强难化，如是。指上文这个五族的众生，这类人难度啊，刚强难化，很不容易度啊。你纵然发心要度他，可是他不肯接受啊，这种情况很可怕啊。到了这里，智者大师的解释里面也有惯心的惯这个修法。什么叫做啊这个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字啊？就是我们心里老是动恶念，心里经常动恶念，起恶觉啊，没有正知正见啊，没有自觉的能力啊，这就是不闻佛名啊。那么平常就观察自己的心，如果这里心，我们这一念心啊，如果不动佛念，不动法念啊，不动佛菩萨的念头，不动不动这个三宝的念头，尽是动的世间杂念，甚至动的这个忤逆师十恶等种种的恶念，这就是不闻佛名，这就是我们的心地不闻佛名。举动行住坐卧四威仪啊，一举一动与不与八正道相应，没有跟佛所说的八正道正见正思维的八正道相应，这就是不闻正法，不闻正法啊。那么我们应当时时观察我们现在的这一念心啊，有没有动恶觉、动坏念？动恶念就是不闻佛名啊。 举动一举一动啊，不以八正道相应，那就是不闻正法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心就难度了。众生无边誓愿度，自信众生要先誓愿度，度自信众生啊。这个自信众生就是这么难度，他老是动坏念头，不动好念头，这自信众生很不容易度啊。要好好的下功夫，先度自信众生啊。到这里为止，即五浊的第二段，别名五浊，说完了。下面是第三段，名为五浊，故说小啊。那么这用意是说，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举例呢，过去佛也是一样。那么三世诸佛都是一样，像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他为什么不一下子就把这个一圣十法就说出来呢？为什么要先开方便呢？因为五浊事啊不能一下子说大，所以不得已呀、先说小，所以科判叫做名为五浊故说小，为了这五浊事的众生是不得已呀、先说小法。经文有一首句诵：是故舍利佛，我为设方便，说出尽苦道，示之于涅盘。先说小法啊、因此之故，是故两个字承上启下了，承接上面五竹之文呐、升起下面为五竹而说小之文，所以对舍利佛说，当时舍利佛是当机啊。我佛自称啊，我为了这些众生先设一个全巧方便。方便是什么？先说三圣五圣，说这些方便法，随他一语，说诸尽苦道，要怎么样子修行才能够把这个世间苦先停止下来，就是要声闻人知苦断己，目灭修道，这就是断苦法。先学习这个断苦法呀，来求证灭地涅槃，示之于涅槃。这个涅槃呢，就是偏真涅槃，不是佛果的究竟涅槃啊。先指示他，让他先证这个偏真涅槃，那么就先证阿罗汉果，先成彼之佛道。成就这个声闻缘觉的果地，到化城里面呢少做休息啊，所以为他先说小法，这是不得已的。释迦牟尼佛四十余年所说的，就是要引导众生啊去向一时，所以先开权。那么佛如此，诸佛都是一样，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都是一样啊。那么说的时候往往是借释迦牟尼佛比较容易明白而来做例子啊。这是第三，名为五浊故说小啊。第四，名为大事小，小至五浊大愿得心。这个科班啊，就是等于注解了，等于提纲，注解的提纲啊。所以这个文具啊会议里面的科班啊，他没有把这个字句排得很整齐很好看啊，就是把这个意思能够表达出来就好了，不管文字多少，主要要把这个意义能够表达出来。所以这一段文呢，是说明为了要众生将来都能学习大法，所以先全巧方便，试设小法啊，用小法来对治五族众生啊，这刚强难化的众生，先用小圣法呀来接引他，然后由断烦恼以后啊，正入偏真涅槃，那么由化成啊，再引进他到了宝所，所以大愿的心，弘扬这个一圣十相的大愿呢、才能够兴起来，才能够使众生啊，由此而去向于就近宝所。那么这是第四啊，就是第四段的文字。经文有两首句诵， 没有两首，一首半是六句啊。我虽说涅槃，是亦非真灭。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这六句啊，就是第四段，名为大事小，小至五浊大愿的心。我释迦牟尼佛自称，虽然说有偏执涅槃啊，声闻缘觉所成就的所证的涅槃啊，是亦非真灭。这个涅槃不是真正的究竟灭度，灭就是涅槃的翻译啊，就是灭度啊。虽然说涅槃这不是真正的究竟入灭，不是究竟涅槃，因为不是佛果的无住处大般涅槃，这只是声闻人的化成啊，暂时休息的地方而已，所以不是真正的灭度啊。虽然是不是究竟涅槃，可是它是将来正究竟涅槃的前方便了。那么然后才能跟他说，诸法从本来就是常自即灭即灭相。诸法包含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万事万物，任何一法的本体呀，本来就是不生不灭，常自即灭，它的相性一切当体就是即灭啊，就是前面这个实如是里面所讲的相是如，性是如，体是如，乃至本末究竟是如啊，当体就是即灭相，即灭相就是即灭性，就是即灭体啊，乃至即灭的本末究竟。任何一法提出它的题都是即灭，没有一法不是即灭的。那么这个一切法当中，如果你只看它的本体，好像用金啊来做一切的器具，器器皆金啊，你只看它的体，无论是哪一种相状，它的体同样都是金，所以当体就是即灭啊。那么你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呀，纵然是修声闻缘觉的小法，那么这由此就是渐渐趋向啊，而到佛道，佛子行道矣呀，来世得作佛啊。佛弟子们按照这个方法去修行，由小而大啊，那么回小向大啊，到了化成休息好了，那么就引导他去向究竟涅槃的这个宝所啊。所以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系当成佛，处处都要了解这个声闻法是这种的用意。纵然说声闻说缘觉说自古断绝莫灭修道啊，这就是菩萨道啊。站在佛的立场看，通通都是菩萨道啊，汝等所行都是菩萨道啊。那你们能够渐渐的修学，由小而大啊，将来一样成佛的，系当成佛，没有一个不成佛。到了后边呢，上中下三根三周说法，通通受记作佛。所以佛子行道以来世得作佛，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啊。那么这就是说明啊，为了要使众生啊，由小而大去向究竟佛国啊，那么佛的大愿由此才能兴起而成就。这是科办的第四段，上面总合起来呀，就是全文的句诵的第四举五竹啊，第四举五竹的四段文呢、啊，到这里说完了。下面是第五啊，子字下的科办第五。诵不虚，佛虽然先说小而后说大，说小的小法呀并不是虚妄，都是实法，都是真的啊。所以下面的经文呢、啊、就重诵真实不虚。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一切诸世尊皆说一圣道。我们边念边说啊，我释迦牟尼佛自称， 我出现世间有这个方便权巧之力，四十一点开始三圣之法，开导指示身为冤觉菩萨三圣之法。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如此，一切诸世尊都是这样子，先开山后显一啊，皆说一圣道，就是显示一圣啊，就是究竟啊，就是开权之后必定要显示，都是说究竟的一圣佛道。今此诸大中皆应除疑惑，诸佛与五一五一一五二圣，这是第二首句颂说啊，重诵不虚啊。现在你们这些大中，经是灵山会上说法华经的当时，此是灵山会上的大众听众们啊，所有的大众天龙八部啊四众弟子通通包含在里面。先应除疑惑，你们应当不能有所怀疑啊，前面不是动之生疑吗？现在广开山显义，就是断疑生信啊，要他们断疑生信，应当除去这个疑惑。因为诸佛之语所说的话是没有两样的，没有异样，是无一一无二圣，只有一圣法，没有二圣的啊。这个是宋波西啊，剩下的道理啊，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小伙。